嗨，你好呀，欢迎收听第二季第五期的小人物播客，我是阿乐。
我是 Zoe。
所以我们今天聊这个也是契机，也是说上期节目发出来之后嘛，有评论对那个标题，就是说很容易联想到一种性别歧视，所以我就想找你讨论一下，说我们各自对于女性主义是怎么理解的。
其实这个让我想到了，有一个点，我曾经跟朋友聊到说，我说，我不太爱什么事情都用女性问题、女权角度来看，好像说就是那个目的就会很容易变得极端，就一旦事情已经有一个问题出现了，一定是因为男生和女生这个角度出现问题了，或者说是好像我们要证明男生要比女生好，或者男生要和女生一样，女生要和男生一样好。
就是会把问题都丢到性别对立上去讨论，是吗？
对，就是那是一段时间之前了，我当时的观念就是，好像说到女权问题，就是把要两性要对立起来，让我就觉得不舒服，因为很多事情，是以事情为主，然后而不是以问题为主，而不是以这个性别为主导。然后我朋友就说了一句，就说了一个很好的观点，就是你的观点就是希望能够不要讨论以性别为主导，对，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女权主义的角度。因为传统意义上面，我们所生长的这个社会，就是现在就几十年、几百年以来，都是以一个男权为主导的这样的一个社会。
你讲到的这一点，就在做这期节目之前，我也是会觉得说，不要从性别对立上去讨论问题。我收到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在小红书上写了一篇我自己过去10年的一个经历嘛，就有人评论，他就说，你这样的老公哪里去找？我就会很火大。我就会觉得，为什么我过去10年这么努力站到了这个位置，然后你看到的就是你去哪里找的这个老公？我就会觉得他就是整个否定掉我自己做的那些职场上的努力。难道我在遇到他之前，我就是这么努力啊，这么认真啊，这么拼搏，然后想要爬得更高，然后给自己更加体面的生活？我一直都是这样的思想，但是就是因为我收到了那样的评论，我就想要证明给他看我自己。当他抛出来的时候，我很容易就是说会去跟小刘去比较说，哎，谁在这个家庭中奉献的更多？然后我就马上就意识到，当我去把我自己跟小刘比起对比的时候，我又就掉进了这个父权社会的这个陷阱里面。在女性的这个角度来说，当我们去证明自己的时候，也是其实也是父权社会的一个洗脑，就很可怕，就是你好像一不小心。所以其实这次之后，其实我发现，我也跟 Gemma 聊了一下，他给我的启发是说啊，他说，那个人他觉得他做到，他看到很多 IT 是女生，并不代表社会的整体是这样的。当我们去表达，把自己的遭遇表达出来的时候，就是给别人，给那些觉得没有问题的人，那些幸运的人看到说，这种问题是存在的。他说，质疑的人只是幸运的，因为他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所以他就说得很轻巧。所以他说，有这样的问题的人，弱势的人，就是应该站出来，把自己表达出来，才能让那些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人发现这个问题。然后我好像就慢慢的接纳说，就你说出自己的故事，说出自己女性视角的想法啊。思考啊，你的遭遇啊，表达本身，它是有意义的，有存在的价值的。
对，其实就是我以前也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我不希望把所有的问题就是变成性别的问题，就是好像当你跟男同事发生了一个不和，我第一个不会想到的是啊，我作为女性，他作为一个男性歧视我，我觉得这样的话就会极端这个两性化。在我以前看来，女权主义就是想代表我们女人有权利，但后来发现女权主义它其实想中和，就是两极对立的这种势力，而反而是想要削弱，就是大家看问题从性别的角度来看。 可是呢，这段我觉得这条路是个很长的一个路。我们现在的社会还没有到达所有人都可以脱离性别。你看到你，就是因为你有能力，所以你就会得到什么样的待遇。我们还是在很强烈的一个父系社会的这个环境里面生活。有一些国家会好一些国家，我觉得像在我们国内就跟欧洲现在的这个阶段是不一样的。欧洲比我们应该要领先好多年，从60年代他们开始说的就是女性可以成为任何一种人，男性也可以成为另外一种人，到现在是我们在国内开始聊的话题。所以在这样情况下，我觉得我们看到了这些东西，然后就是有意识的去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话题来引入，就是让希望大家引发大家的讨论，来看到是不是你也是这么觉得？哦，好像有一方比另外一方要弱，或者是女生就是需要以一样什么样的态度来做事情，男生一样什么样的态度，然后来做自己，通过讨论然后来改变大家的想法。所以我觉得，性别需要被讨论，然后我们的故事也需要被说出来。因为我是做产品嘛，然后在整个过去3年里面，我基本上都是在只有男生的这个工作环境里面，然后我就有想过，为什么我身边只有男生？难道女生的能力就不够强吗？难道为什么就没有招到就好的女生吗？然后我就在想，
工程师吗？还是说产品经理？
工程师、产品经理，甚至是做这个运营的。尤其是在这个做工程师和产品，我觉得还是男生多于女生。可能第一个就是，这些个人因素先抛开不说，我就单从企业的角度来看，我们公司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以这个业绩或者说是 metrics，中文叫什么？merits，sorry，merits。
你们公司是不是也是应该有这种文化包容度，然后政治正确啊，类似于这样的指标在，会要招不同年龄层，然后不同性别的人，有这个要求的吧？
有是有，但是他们要求是这样的，就是说不一定要招，但是你一定要有，你一定要面试这么多的女生。比如你一个职位，你一共面试50个人，你有20%多少的人一定要是女生，在猎头或者 recruiter 那边就开始要选多少人，就是说他有一个性别的指标。但是这个情况是，当你就进入面试了以后，你就不一定要招，说一定要招男生或女生，它就是一个就是择优录取嘛。然后这个所谓的优势，就是你的个人的特长啊，你能不能在公司里面拔尖。然后其实这就有一个就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在里面，就是你怎么样去知道什么样是优点，什么样的这个特质是你想要的人？你想看谁来定这个标准？这个标准是现在在公司里面的人定的，然后这个男生和女生的性别本呃，sorry，性格本身就不太一样的。假如我们公司是一个说我需要你能够就是风尘仆仆，然后能够然后带领团队，然后你要有这个竞争意识，你能够非常 ambitious，就是有很多这种非常传统意义上说男生擅长的野心在这儿，其实不一定是。你会招到女生，因为可能一部分的女生，她们是会更擅长于一种温和的领导力，然后来关注她的团队，这些作为她的优势。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虽然说是择优，但是这个优也是可以打问号的。什么是优？然后所以呢，就是我自己在 panel 有 interview，我能感觉到这些在我们有的时候。面试中绝对是出现有这个有歧视的，因为我们看到什么样的人能够在公司成功，然后我们会想要招那类的人，但是这类特性的人可能会在男性中更拔尖，除非女性能够把男性的优势带到自己身上来。比如说我认识的这些比较优秀的，能够在就是非常高层工作的女性，她们大多是就是非常有野心，然后能够在对的时间说对的话，就是说就是狼性文化有一点啊，所以我觉得是，如果是说需要改变，是需要就是公司要开始接纳多样的这个优势， 比如说，我看到有些好的例子是，我的有一些男性领导，他们不是这种传统意义上的非常有野心，然后大男子主义的这种带团队方式。他们有的人是非常关注你这个个体，你在公司、你在团队里面，你开不开心，然后有没有什么他们可以帮助你的，就是一种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一种清风徐来的感觉。然后我学的就需要多元、更多元的这种包容，女生可以成为男生，但是男生也可以，就是拥有，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这种，feminism 这种类型的特质，才会变成一个良性循环，去改变这样的一个文化。
所以，那你在公司里，你会觉得势单力薄吗？就是好像孤军奋战的感觉，就是跟一大群男性主导的这个同事一起工作的。
说实话，我觉得还好，但是我的性格就是从几年前加入公司到现在的性格改变了很多。就是我知道我在一个这样的文化里面，我需要站出来说话，就我需要把自己的优势给说出来，我需要
Show your work。
对 show your work，你需要 sell your story。我觉得我知道我要去找好的项目。对，我需要主动，我需要，对，主动。我刚开始进公司的时候，那会儿我还是比较，
埋头干活。
对，埋头干活的那种。然后我就想，我自己的事情做好，我在比如说在会议里面的时候，我不需要太多的说话。如果我没有真没有问题，我就不说话了。但后来发现我的这个，我又有点这样会变成一个透明人，所以我就慢慢的开始改变。我觉得，因为这是这个公司的生存法则。然后那个是第一点，是我自己有改变，啊，第二点是起码这三年在阿姆的这三年，我的团队都是比较温和的，大家都是这种比较温文尔雅、互相尊重啊，会善于倾听这样类型的男生，所以我就觉得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其实我并没有被当做一个孤立的女生来看，反而我的有一些就是作为女生的特征被放大的利用了，比如说我们的工程师啊，可能会比较害羞在社交上面嘛，我就可以就多开点玩笑啊，然后把这个就活力给带到团队里面，然后反而这种优势也被利用到了，所以呢，我在团队里面其实还是觉得还是挺开心的，我也没有觉得我被，对，我不知道我这样说就是不是有一点对立啊。
因为你其实刚刚这点里面也说明了，就是并不是所有的男生都是那种雄心壮志的，然后正好其实好像也从反面说明了，就是在文化多样性的情况下，男生和女生都是有获利的，因为好像是工程师本身也有一个刻板印象，就是有一点不善言辞啊之类的，可能这部分男性就跟传统意义上的男性有很大的区别了，然后他们其实也在这样的多样性的文化下，有更多自己发挥的空间了。对，男生女生都能就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吧，找到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并不一定要跟传统意义上就。
对，对，你讲到这，我就想到我在前几个月的时候看了，阿内斯·尼恩他的一个日记集，是阿内斯·尼恩是一个女权主义作家，尤其他是当时是在处于一个，欧美兴起女性主义的这样的一个风潮中，应该算是第二波，第一波至第二波之间。然后呢，他这本书叫做《In Favor of the Sensible Man》，他当时的那个时代是1976年，但是到我们现在，我觉得起码在中国有很多他说的东西还依旧存在，比如说男性是不可以成为一个多愁善感啊，一个就是情感丰富的人，你不能哭啊，不能够不能不坚强，一定要成家立业，一定要成功。一定要养家糊口，这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男人，因为是父权社会嘛，男性的角色就是这样，而女性的角色呢，就是男性的对立面，你要学会温和，你要学会贤惠，你不要想大事业，你要想着如何去带自己的孩子，你如何能够操持家务，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这个固有的社会体系中， 男生和女生发挥的空间就非常小。如果你想成为另外一种，你可能就不被社会接纳。然后他说的有一点，就是说这其实需要我们从个人的角度，就是来改变我们自己固有的想法。比如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女孩子可能一方面你是希望能够有一个照顾自己的，能够理解自己的比较高明的男朋友，但是同时你又希望他，能够养家糊口，你希望他能够，对，你希望雄心壮志，这个不一定会实现的。这两个观点其实就有对立，所以我们需要每个人就是去接受另外一种类型的人的存在，所以才能够改变，就是父系社会所带来的这些固化的影响。
其实这我是想到说，从个体的角度怎么去对抗现在既定的这种父权社会体系下怎么去生存，去讨论这个问题。然后我觉得第一点可能就是环境是这样，我们当然希望它从制度上就能够更先进、更包容，这是一个非常长远的路。毕竟从20世纪初期。就在抗争的一个，然后我们到现在依然100年过去了，还是这样。那它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你要真的希望说社会环境层面的制度，它有什么突然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几率就很小嘛。就是从个体的角度来说，我们还是有这个可以喘息的空间。首先就是打破家长的对你的那种期待，你得自己知道，我想要怎么追求怎么样的生活。我是个女孩子，我是不是就嫁个好人家就好了？还是说我有理想的话，我要不要去追求？或者从男生的角度也是一样，就是男生我去做自媒体可不可以啊？因为现在好像看到自媒体的都是还是女生多，然后博主啊也是女生多，这个职业说男生我说我就想去做博主，怎么可不可以呢？就可能就是从个体的角度。我对抗这个社会，当我活出自己色彩的时候，可能我就是给这个社会、给这个环境，就其实就画上了一笔。
哎，你有没有对抗家长的一些故事啊？
我觉得我父母应该还是非常，很朴实、很典型的中国式家长啊。然后，那我一直好像都还蛮叛逆的，就是我比较想过自己怎么样的生活，因为我不可能永远依附着他们，所以我就必须要独立。然后像现在他们说的比较多，就可能肯定是希望我能够早点要小孩啊。然后我妈就经常会给我发那种养老院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因为她一直会觉得说没有小孩的话，我以后会孤独终老啊，会怕。我没有人照顾我，但其实
哼哼哼哼。
我觉得这个就你很难跟他解释说你觉得我怎么想，或者说我觉得未来这个社会会变成什么样，你也不知道。然后现在养老院是一个样，和未来的养老院是怎么样的，其实也有很大的变化。
而且你养儿了不一定就会防老啊。
防老，对，我们现在都有接受。这样子的文化，就可能我们已经不会去期待说什么东西是现在有，然后未来也会有的东西。做好各种各样的准备，说未来就是会发生各种变化。但是你没有办法把自己接受的这套或者这套思想很快的复制给他，让他说不要担心，没有办法让他真正理解到。那他念是一定会念啊，但是就是要平衡好他们的期待和自己的生活吧。毕竟，那生下来是叫自己带的，又不是他说了一嘴，然后你满足了他的期待之后，但是所有的事情是你要自己承担责任的。
对，没错，这件事情就是听可以听，当做意见来听，但是最后还是日子是自己过的，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还是得忠于自己内心。
对。像你现在也是离父母还生活的蛮远了，而且你其实远离父母的生活其实比我更久一点，从大学然后到现在工作也4、5年了。
其实我从高中就开始住校了， 然后跟父母的时间就比较少了。对，所以其实一直我爸妈就说，我们想跟你说再多，听不听还是你的事，我也管不着你。但他们还是很爱说的。可能最多的就是我妈会说，女孩子不要这么辛苦啊，干嘛心气这么高？找到一个好的对象最重要。可能从我在澳大利亚的时候那会儿，我爸就说你可以考虑着安定下来了呀。然后后来知道我要去荷兰，他说为什么又要跑呀？累不累？可能就对他们来说，就是女孩子就是过一些简简单单的生活，然后找个好人家，结婚生孩子，然后有稳定有一个对象，然后你们两个人够能够互相支持啊，这样就好了呀，不要一个人这么辛苦。但，我的观点一直是辛不辛苦我自己知道，我觉得这样我挺高兴的。我还挺喜欢这样的生活，我就想要追求更多的东西。可能这一点上面，我一直跟我爸妈想法不太一样的。那阿乐在你成长的过程中，有没有对你影响比较大的女性角色？或者说有没有就是印象很深的？
其实我们家所有的人都很怕我外婆，我妈也很怕我外婆的。我外婆，我觉得她蛮锋利的一个女性的形象，她的几个小孩都挺怕她的。她就是非常有威信、有威严的一个存在。但是她对我影响，我觉得还蛮大的。是说我看到她身上是又有被那个父权社会的影响，就是她非常的重男轻女。但她同时呢，又给她的小孩，我妈妈她们三姐妹，然后我舅舅，他们都是同样的上学的待遇是一样的，就是你们谁都给你们上啊，谁考得上，你考不过3次不过，我就不给你考了。就她是这样一个很开明的形象。我外公的形象在我的印象中一直是很弱化，我外公也很怕我外婆的这个，然后我外婆她是自己。在山里面，然后他就到镇上去做生意的那种。就我在他身上看到的是蛮矛盾的，就他同时又是那么的重男轻女，但他同时又是非常独立。我觉得他可能是给我最早的一个独立女性的形象，就他是不靠我外公。
挺有意思，你刚刚说你的外婆一方面自己很独立，但另外一方面又还是重男轻女，你觉得是为什么？
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可能一方面就是他也是还是生活在这个父权社会下，就是他呼吸的空气，他生活的这片水域，他这个社会环境就是男孩比女孩重要，就是他去追求独立的自我，或者他自己去挣钱要养活自己，他可能并不会认为那个是独立，现代人所追求的那种什么女性独立啊，女性要经济独立啊，可能没有那样的印象，他只是想要过更好的生活，可能跟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也还是大差不差的，就是我们现在有接收到更多，要做独立女性啊，要爱自己，要自己经济独立，不要依附男人，不要依附他人。但同时呢，就是这个社会的影响，它还是潜移默化的。当你放松，你没有那个自己给自己的这个声音，我要独立，我要追求自我。当你这个声音弱化的时候，你就很容易陷入环境中，陷入这个温水中。
然后这片温水会告诉你，啊，还是太辛苦了，还是找个人托付吧。
所以确实吧，我就是觉得独立这件事情是很困难的。当你又没有别人支持着你的时候，是很容易放弃。你如果不花力气的去生活，你呼吸的就是这个父权社会的这个气息。你接收到的，你学到的，其实都是自然而然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而我们去追求自我、追求自由、追求独立的这个过程，是要你跟别人打仗的，你处于一个很紧绷的战斗的状态，你不可能时时保持着这样的状态，这很难。但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只要有那么一些瞬间，你还想到这个，我觉得可能这一生就是还是满足的。如果你有的时候放松警惕了，然后掉入这个温泉之中、温水之中，其实也没有关系，无可厚非。 就他的影响力就是这么大。
对，我真的觉得就是，之所以在这里，比如在欧洲，这么容易，就是因为这个社会很支持你，然后你身边的人也很支持你做自己。比如说，你不用担心，你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如果想再去读大学，你的老公会不会愿意帮你多带带孩子，所以你可以去上课。或者是如果你决定你想要做职场的女性，你可不可以选择不生孩子？就很多不一样的选择，然后都会有很多人会支持你，而不是大部分的声音在说，你怎么会这样做这样的决定？为什么你要做？你为什么不去做一个正常的女性该做的事情？
周围人对你的支持，家人对你的支持是很重要的，因为你不需要分心，分很大的心去对抗这些反抗的声音。如果但凡有一个人支持你，其实你会觉得很容易坚持下去一点，这条路会容易一点。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我们忽略了来自身边周围人的同道中人的支持，或者说一点烛火吧。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其实我觉得你也是你是希望有一份自己的事业心的一个女孩子。其实那你有预想过说未来这样的生活可能你要付出很多，你才能跟男性有这种 battle 的平起平坐的这种话语权，你可能要付出很多。
我还真从来没从这个抗争或者 battle 的这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可能我就真的不把自己，就是说我作为一个弱势女性，在这个社会中，我该如何立足这个角度来看自己。我感觉我很多时候就是就事论事，然后这件事情我怎么样能够通过自己的方式，然后去得到它。然后呢，如果出现了这种你说的，我觉得因为我是女孩子，然后我受到待遇不一样，那我就想办法。所以还没有想那么远，说如果真正遇到，比如说我们在职场里面的玻璃天花板，我该怎么办？如果说我以后想去做自己的事业，然后因为，投资人看我是女孩子，会怎么样？其实我还没有想那么远。到目前而言，就是我真的就是遇到了什么事情，我就先解决这件事情。比如说在工作上面，我刚刚没说到一个，就是我大部分情况下跟我的这个同事啊处得都很来，但我有遇到过少数，比如说有一个还挺 senior 的老板。不是跟我一个组的，但是我就跟他有合作过。我跟他在一起工作和开会的时候，就常有一种觉得我的存在感很低，因为我们在一起工作时间虽然不多，但是几次都是全组只有男生，只有我一个女生。他们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互相的眼神交流啊，肯定啊，或者是说话。然后当我说话，他会来听我说话。但我没有说话的时候呢，他好像就忘记了我的存在。我就有一种，就是这种不舒服的情绪在里面。我不是很敏感对这种东西，但是我之所以能感觉到，我觉得应该是真的让我不舒服了。
有什么了？
对，这其实还蛮最近的一件事情，我又决定要跟我的老板聊一下这件事情，因为如果我有这样的想法，虽然还没有说要闹到要跟 HR 汇报这个层次，但是我想先找我的老板，然后来跟他反映这件事情。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你需一个人的力量还是担保的，但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人在这件事情上，比如说。我有一个不是直系的老板，但是也带我的，她是就是一个华裔女老板，然后我就会觉得我这件事情我跟她说，她会懂我的意思，她会明白我的处境，然后我就觉得就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一群人来支持你，所以在我而言，我就准备要跟这个女老板聊。曾经遇到过相似的事情，我有跟他倾诉过，然后他当时就是给我的肯定就是你不要觉得你的想法错了，如果让你感觉到不舒服，就一定是有什么事情被处理的不正确。所以呢，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比如说在目前的职场里面，我就能够很自信的去来倾诉，希望能够被处理。对，来发声，对。但我知道，我个人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幸运的一个层次，也许有其他的男性或女性，然后遇到过不合理的待遇。
但是身边没有这样的人哈，
我觉得， 我觉得一定不会，你是以孤军奋战的，你一定有的，只是可能没找到这个一个渠道。
你提到这个点特别好，就是我们不是一个人的力量，不是孤军奋战的，就是寻找同伴的力量是很重要的。
是，我觉得不一定是，就是一定是你直系的女老板，因为我之前也有过，就是当我觉得我不知道该去找谁的时候，我就去找我以前一起工作过，或者是甚至可能不跟我一起工作，但我认识的，比我年长的，我愿意信任的人，然后我就跟他聊这个话题，去聊一些自己的困惑。因为我之前真的也有其他不一样的困惑，然后当时就是找一个不是我一个组的，但是我就很信任他，我就跟他说我能不能跟你聊一下，因为我觉得你可能经验比较多，能够理解我的处境。我觉得星星之火还是挺多的，就我个人是比较积极主义的，我觉得我们身边就算不在一个，不在一个公司，我甚至有一次在 network event 的时候就认识了一个女老板。后来我就加了他的这个 network 领英，可能最近没有聊天，但是我之前就有过跟他聊相似的，就如何在一个全是男生的这个环境里面去有存在感，然后如何去带着男生，然后让他们也变成我们的同伴，就让他们意识到，作为一个女孩子在这个团队里，我可能会觉得不舒服，让他们要想到如何去尊重任何一个，然后。包括就是包容性，比如说聊的话题啊，你有没有就是考虑到哦，比如你如果只是单聊就纯男性话题，就运动、足球、车，然后这个东西就会变得非常 exclusive，然后就其实有很多种办法可以让他们也意识到，哎，这件事情。想要让这个包容性更强，让男性、女性在这个职场里面都感觉到更舒服，或者在一个纯男性只有一个女孩子的职场里面，我该做些什么？
哎，你这个点特别好。
我也觉得幸运的一点是看到了优秀的案例。我觉得如果我没有在欧洲，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生活，我没有看到就是女性如何被尊重，然后男女平等是如何被处理，我可能也没有这么多的自信，知道该如何去处理这件事情。也没有那么敏感，知道某些事情是不合理的，某些事情是合理，或者什么有什么事情是需要被提倡的。
你也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一个好的、良性的生存环境。就是可能，如果你只看到自己身边的这个圈子，然后你没有找到同类，你会觉得很孤单。比如说像你听到你这样的诉说，他会知道说，哦，原来有这样的方式方法，我是可以做的，以及他是这么做的，我可以怎么做。
所以的确是会回到刚刚说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就需要被不停的讨论，不停的讨论，让更多人看到什么是合理，什么是不合理。在节目的最后，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之后可能会有的小人物的更新。
想说，希望邀请更多元的朋友来做嘉宾，之后会新增一个英文版的节目。现在 Zoe 有在准备了，然后大家如果对英文版的节目也有什么建议啊，或者想听的话题啊，就可以给我们发邮件。
然后也谢谢在我们 Telegram 听友群告诉我们，也是看到大部分的朋友是愿意来听英文的节目，或者是愿意尝试来试听我们的节目，所以我们决定把这个英文版的增进来。
先做起来，听听看，大家之后有什么建议啊，也可以。
对的，也邀请大家加入我们 Telegram 听友群，在这个我们小人物播客的下面有邀请链接，我们有更新的话也会在那里发，也随时欢迎你们留言或者是讨论进行讨论，有一些挺有意思的评论或者是值得思考的一些这个邮件，阿乐和我都有想把它们作为就是单独的话题，然后进行讨论。
对，我发现了有一些那个来信还是写得很好的啊。
对对，而且很感动，真的非常真实，然后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可以开一次情感树洞，可以搞一次这个读者来信，然后我们来聊一聊。
对呀，哎，读者来信很好哎。
最后感谢你的收听，如果有任何想听的话题、感想、反馈，欢迎发邮件到 anobody.fm@gmail.com，或者推特搜索我们 @nobodyfm。
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Telegram 听众群 nobodyim， 更多信息也请关注小人物官网 nobody.im， 期待你的来信，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谢谢，拜拜。